第六讲，四界分别之简略法。
好，我们一起先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师阿伽瓦多阿伽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南无大师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南无大师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斯。各位阿弥陀，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在上一次我们开始讲到了色法，色法又可以分为四大以及四大所造色。四大就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这是构成一切色法、一切物质现象的基础。又讲到的四大里面的地大，它的特性是坚硬；水大的特性是流动；火大的特性是热或冷；风大的特性是支持。这四种界的四种大呢，它们立足于地界，由水界粘结在一起，由火界维持，由风界支持之。我们说到的这四大种呢，也是一切凡是有色法的，凡是物质现象的，都可以表现出这四种属性。他们就是作为地大来说呢，有坚性、硬性；作为水大呢，有粘性；火大有温度；风大有支持，或者说我们说到的物质会运动，这些都是属于四大。那我们在学习四大之后呢，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应当如何来修习四大，如何通过实修来了知四大呢？如果想要修习四大，我们必须得依照佛陀的教导。那佛陀曾经在经藏里面教导有两种修行四界的方法，一种是简略法，一种是详尽法。简略法的修行方法呢，在中部的念处经、长部的大念处经等都有教导。例如佛陀说过，不那扎巴朗比卡威比库伊玛米瓦嘎央亚塔提当亚塔巴尼希当达杜索巴扎维卡蒂阿提伊玛斯明嘎耶巴塔维达杜阿波达杜德就达杜瓦尤达杜蒂。在此就比库，比库如其助力，如其所处，以戒观察此生，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佛陀教导这一种方法呢，是简略法，也就是通过简单的方法来修行的。应当如何修行简略法呢？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段经文，可能会很难理解如何来修行。那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解释说，所以欲修习此业处的例会者，应当前往近处思维，思维自己的整个色身，以此身中坚性或硬性为地界，粘结性或流动性为水界，变除性或日性为火界，支持性或推动性为风界。他应当如此简略地把握诸界，重复地思维、作意及观察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而无有情无命者， 如此精进不久之后，即升起由辨识及差别诸界之慧所增强之地。由于以自信法为所言，不能证得安止，只能升起进行定。又或者如法将沙利子尊者说的，身体的四个部分以显示世界之中并无任何有情，即缘以骨、缘以剑、缘以肉、缘以皮所包围的空间才称为色。他应当决意在每个部分里以智之手把它们分别，即上即以上述的方法观察它们，即以此生中坚性或硬性为地界，粘结性或流动性为水界，变属性或日性为火界等等，乃至到由于这种业处是以自信法为所念，不能证得安止，只能升起进行定。这是对四界的简略修法。这一段话呢，是记载在《清净道论》的第一册第308段。也就是说，如果想要修行四大世界分别观的禅修者，应当前往近处，就是安静的地方坐着，然后思维自己的整个色身在这个身体当中，坚性或硬性是地界，粘结性或流动性是水界等等，就用这样重复的思维作意观察。但是由于在我们修行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修行的世界跟我们取地水火风的概念为所言而增大变相所证入的定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起大地的地，起流水的水，起燃烧的火的火，或者起吹来的风，这些概念法为所言来修行的话，那我们将可以证得世界的禅那，可以证得安止定，乃至可以证得世界的第四禅。但是如果我们取的是究竟法，就是自性法 Sabbhavatamma， 取这些，例如说地已经不再是土地的地，而是坚性硬性为地，流动性粘结性为水等，这些来观察。因为所言就是对象是究竟法，所以不能够证得禅那，不能证得安止定，只能升起，就只能证得进行定。或者又有法将，就是沙利子尊者所教导的，把身体分为地水火风的四大部分，然后来继续仔细的观察。这是简略的修法。那具体应当如何来修行呢？我们再看一看，在《法集论》《达玛桑嘎尼》里面是怎么讲的。在《法集论》里面就将世界分为12个特相，地界有6个特相，分别是硬、软，这是一对；粗、滑是一对；重和轻是一对。水界呢是流动与粘结，这是一对；火界是热冷，这是一对；风界是支持和推动，这是一对。也就是说，地界有6个特相，有3对：水界有一对，火界一对，风界也有一对，加起来一共是12个特相。那应当要如何来修行这些特相呢？我们应当按照佛陀所讲到的，于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那这12个特相，我们可以尝试来辨识。在这12个特相当中，我们可以依照由简单的到复杂的 明显的到不明显的次第来辨识。在这十二个特相当中，最明显的、最容易感知的是哪一个特相？我们可以先从推动开始。推动就是动的相。当我们发生任何的动作的时候，这些都是属于动的相。那我们可以从推动开始，如何来辨识推动呢？辨识推动的方法很多，例如我们可以借助呼吸来辨识推动。那甚至我现在在这里讲，大家都可以就坐在座位上尝试，就跟着我说尝试去辨识，看能不能够以此身中辨识到世界。大家要尝试先深呼吸，吸一口气，会不会感觉到有凉凉的一股气冲进鼻腔呢？有没有？有啊。如果感觉能够感觉到一股气冲进鼻腔，那你不要去注意它是呼吸，而你注意它的那种力度，就冲呼进去的力度，那这个就是推动，也就是动的相。当它到了鼻腔，那如果你可以辨识到，然后你接之第一个呼吸呢，你就感觉到它已经进到你的头颅中央，可以感觉到了，可以辨识到了之后呢，就再随着你的呼吸，你辨识你的气冲进你整个头部，然后呢再到胸膛，再到腹部，然后呢你要逐渐逐渐的把推动呢，你就从最明显显的地方开始辨识起，找到的这种特相之后呢，再慢慢的把它扩大，有头部、颈部、肩部、胸部、腹部乃至全身。如果有些人在辨识这种推动相不是很善巧，那他可以去专注在呼吸的时候，胸膛随着呼吸扩大或缩，收缩扩大或收缩，吸气的时候扩大，呼吸的收缩，可以感觉到也可以。再不然的话，他可以去把心放在腹部这个地方，感觉腹部随着呼吸而起伏，这样也可以。再不行的话，也可以感觉心跳啊，心的跳动，这个就是在禅坐的时候辨识推动。不过呢，要辨识推动呢，正如刚才清净道的说的，要辨识全身。例如，如果你辨识胸部里的推动，你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胸部，你要慢慢扩大全身。如果你辨识腹部里的推动呢，它的起伏呢，你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你必须得辨识它全身，就是慢慢由最明显的地方开始，再扩大全身。在进行的时候，在平时行走的时候，我们也照样可以辨识推动，而且可能会更明显。例如我们现在把手一伸起来，可不可以感觉到动呢？就是伸起来一放下，这个就是动啊。或者说我们拿东西啊，伸手收回来，就是曲伸手臂，在经典里面曲伸手臂，这个都是属于推动。也就是说，假如没有分界的话，那物体将是不能动的。好像说，如果我们人的身体假如分界不协调的话，分界增生的话，人的身体将会变成僵硬，不能动弹，动弹不得，这个就是由于分界造成的。如果说我们身体里面的分界已经很流畅，那所以我们的动作也就发生得很轻巧啊，乃至到我们说话吃东西啊，这嘴巴的动也是属于分界的动。在走路的时候，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如果是修世界的话，我们可以去把心念放在脚上，
要呢去注意脚步的动，例如脚步的抬起移动放下，踏下抬起移动放下。但是呢在辨识动的时候呢，就不要落以概念，你就直接把你的心放在动的本身，就是动的本身就是风界的特相。如果你去念它左右左右，这个又变成是方位的概念的，你只是放在它的本质本身就可以。可以认识到推动了之后呢，还要变扣到前身。在这十二个特相当中，每个特相它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明显的地方，有不明显的地方。我们可以从最明显的地方开始辨识起，然后呢扩到前身。同时在辨识所有的特相的时候呢，不能夹杂想象，要如实的辨识。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你坐在这里，你想象着自己站起来自己走动，这个是想象。但假如你真的是你的动作已经发生了，这是不是如实的发生呢？那如果是如实的发生，那你就如实的去了知，去知道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修世界跟修定不同，修世界它的所言是究竟法，只要是观照究竟法呢，我们就要用如实的观，就是它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在修习世界，它是属于转入修观之门。如果你修世界你都夹杂着想象，那你以后的观照都是属于想象的东西，想象的东西推理的东西是不能断烦恼的，甚至那个称不了是观智。所以我们从开始的时候也要用心去体会，如实的去观察它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当我们可以辨识到全身的推动之后呢，那你应该在行走、站立、坐姿、躺卧都持续的辨识推动。当你对推动的特相掌握了，有善巧了，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特相。下一个特相呢，我们在这十个特相当中，印的特相会比较容易辨识的。大家可以尝试咬一咬牙齿，或者说用石头去顶一顶牙齿，会不会感觉到硬呢？或者说我们去捏一捏自己的拳头啊，先握住拳头，你这样捏住，会不会感觉到紧硬呢？对，这个就是硬。这种硬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些硬的，例如骨头啊、牙齿这些属于硬的，皮肤是相对软的。我们就先从硬的开始，例如可以从牙齿或者说从拳头这边感觉到硬的地方。当你找到了这种感觉之后呢，你再慢慢的把你的心念把这种感觉再扩大到前身，然后你会发现的前身它是硬的。有些人感觉到，哎，我的身体也有软的地方，也有硬的地方。对，没有错，有些是明显，有些不明显。例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年纪那么我们的肌肉可能稍微又比小孩子的更加硬一点小孩子的是更柔软的，所以对比起来我们的是硬的。可以辨识到硬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辨识下面一个特性是粗。出家众呢就比较好啊，摸一摸头发，摸摸头发就是粗的。或者说老人，年纪大的人，我跟摸摸皮肤会比较粗糙，这里粗是粗糙的意思。还有呢，我们可以用石头去横扫一下牙齿，可以感觉到粗吗？如果可以感觉到粗，这个粗糙的粗了之后呢，就再慢慢的过到前身例如从口腔再到骨头再到身体的皮肤，再到里面例如说摸肋骨这些这些都是粗的。那又有些人说有时候我粗便是有困难，那你就想想，其实我们作为人类的色法是很粗的， 现在我们大家有一定的年纪，比起小孩了，小孩的肌肉是很嫩滑的，我们的是很粗糙的。又如果是比起天人的来说，天人的色法，他的身体是很细的，我们的身体是很粗糙的，人的身体是很粗糙的。可辨识到粗了之后呢，再扩到前身，前身辨识到很粗很粗糙，然后再辨识下一个特性是重。重应该也是很容易辨识，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念放在臀部，例如大家坐着放在臀部，然后感觉身体的重量，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对，身体的重量，这个就是重。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尝试把两只手这样放，然后呢，我们尝试压压，会不会感觉到也有一种压力啊？有重量感，这个也是重。可以感觉到重之后呢，其实重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全身重量往下坠的，站立也可以感觉到往下坠的重量，坐姿也可以感觉到往下坠的重量，这种重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重。可以辨识到重，全身的重，最后再辨识下一个比较明显的特性是支持。支持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先把身体耷拉下去，先弯下腰，然后呢再把我们的上身挺起来，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好像有些人的脊椎骨是软的话呢，那么他的脊椎骨就不能够支撑他的身体。又比如我们如果是这么样，假如手无去支撑着的话，会怎么样？会倒了啊！虽然支持可能平时容易给我们忽视，但是我们如果是没有骨架的话，没有这个支持的话，那我们人不能直立的行走，这会倒下去。如果在座有些人曾经竖过泥像的人，那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假如我们是用泥去塑一个人物啊，塑那么高，塑一个人物，你要塑一个站立的人物，你塑可能泥像它会慢慢往下坠，是不是？最后变得好像你本来你想塑那么高，它变得那么高，甚至有时候会垮下去，特别是站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啊？在塑泥像之前，我们先做个骨架。先用铁棒或者说用木棍先做个架，然后呢再用一些铁丝绑住，之后再浮上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我们的意愿啊，塑一个站立的人，是不是？为什么需要这么样呢？这其实是就是支持。就例如我们的人，因为有了骨架，特别是脊椎骨，它其实支撑我们身体，让我们的身体那么直立行走，或者说坐姿不会垮下不会倒，这种力量就是支持。在禅坐的时候也是，我们就坐姿感觉到身体这种能够直立的保持上身正直的这种力量就是支持。例如如果房子没有柱子也会倒下啊，乃至到如果我们躺卧啊，其实也是有支持的力量，在坐姿、在站立、在行走都有支持，这种支持就是属于风界的特性。可以辨识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再尝试辨识下一个特性是软，软是柔软的软。我们尝试可以去辨识身体最柔软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口腔内侧，尝试用舌头去顶一点口腔的内侧，会不会感觉到很柔软呢、啊？可不可以感觉到啊？或者说尝试用手去捏捏身体很柔软的部分啊，例如说大腿的部分啊，或者说身体的一些柔软的部分，尝试去捏一捏，或者说去按一按，会感觉到柔软。你就 去找这种柔软的感觉，然后慢慢的再从这最明显的部分开始，再辨识到全身。可辨识到软之后呢，再辨识滑。如何辨识滑呢？我们也可以尝试在口腔里面辨识。我们尝试用舌头去刷一刷口腔的内侧，如果是刷的是牙齿的话，它是很粗糙的；如果是刷的是口腔内侧，是很滑的。或再不然，可以用舌头跟嘴唇沾了点口水唾液，然后摩擦嘴唇，可不可以感觉到很滑呢？感觉呢？有没有？啊，这个就是滑的感觉，滑跟粗是相对的。可以辨识到滑之后呢，然后再慢慢的再扩到我们口腔啊，在整个头部啊，再到身体内脏，例如说肝脏啊、肠啊、心脏的表面，这些都是很滑的啊，我们就慢慢扩到全身，然后辨识全身的滑。之后呢，再辨识轻，轻是轻盈的轻，它跟重相对，重是往下坠，轻它的特性是往上浮。要如何辨识轻呢？我们可以尝试把手放在膝盖上啊，然后呢，轻轻的去翘一下手指头，就不要用力，慢慢的、很轻巧的，会不会感觉轻？或者说手怎么样？感觉轻，可以吗？可以感觉到很轻盈的感觉，轻盈就是不沉重。如果感觉到轻盈之后呢，慢慢的再扩到整个手的身体，然后全身，那你就感觉到身体轻的特性，可以感受到辨识到轻之后呢，我们再来辨识下一个比较容易辨识的，就热。可以在嘴唇这个地方，就是人中这个地方，就是平时我们叫专注入出心灵的液处这个地方，尝试去注意一下呼气，然后呢，当气流在这边的时候，感觉到暖暖的感觉，这个就是在人中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暖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修入出心念的时候，你专注这里的暖，那你其实你是在修四大里面的火界。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要修四大、修四界的话，反而他要注意这个地方的暖，或者说你可以把手放在胸口，会感觉到暖暖的地方，或者你闭着嘴唇，你去感觉到口腔的那股热流、那股热气，感觉到暖暖的，或者你直接就感觉你的胸腔里面的那股暖气，可以感觉到吗？啊，如果可以感觉到之后呢，你再慢慢的扩到全身。也就是说，当你能够辨识到全身的暖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心去注意你的体温，有体温吗？啊，有吗？有体温啊，对，所以我们就辨识暖。可以辨识暖了之后呢，再尝试辨识冷。如何辨识冷呢？又可以做呼吸，吸气。你吸气的时候会感觉鼻腔里面凉凉的感觉，是不是啊？凉凉的感觉，这个是不是冷？是外面空气冲进我们鼻腔的温度。或者说尝试去感觉体表，就是体表，用体表去感觉由外面空气触到我们体表的那种冷，或者感觉脚步，有些脚步如果是比较凉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是辨识暖的话，我们可以从体内到外，而辨识冷的话，可以由体表到内来辨识。可以辨识到冷了之后呢，再继续辨识最后两个特性。 最后两个特相是比较稍微比较难辨识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最后。我们可以先辨识粘结，粘结就是水界的特相，如果没有粘结的话会散掉。那我们尝试可以握握自己的手，握握自己的手，会不会感觉有粘结的感觉？就握握这样捏着自己的手臂。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身体能够成型，它就有一种凝聚力，是不是？如果没有凝聚力的话，就散，像散掉了，就犹如这里有一堆面粉。如果我们要蒸馒头啊，要做包子、包饺子，直接用面粉来包，你可能包好几天你都包不了，是不是？那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面粉包？你想蒸馒头就蒸馒头，想包面包包面，应该怎么办？加点水，加点水之后呢，这些面粉就会怎么样？就会粘结在一起，粘结在一起就能够怎么？就能够成型。所以我们说水界它有粘结的特性，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是这么样。粘结就是说能够粘结成型。现在我们看到的物体，它之所以呈现千姿百态的形状而不会散掉，那就是粘结。例如如果我们去到太空里面，在真空的环境里面，人会怎么样啊？人会散掉啊？为什么？因为没有气压，而且没有水，但水的粘结会被气压所拉破，所以粘结的特性就是可以使物体能够成型。那这个就是粘结。那我们再感受到身体啊，身体能够现在你长得怎么样子怎么样子，这个就是身体的形状，感受身体形状那种向心的粘结力，这个就是粘结。最后呢，再去尝试感受一下流动。那我们可以借助呼吸来感觉流动，尝试吸气，吸气的时候感觉到气流由鼻腔，然后再进到喉咙，然后你可以再引到肺部或者引到心脏，然后再到肚脐。然后呼气的时候呢，就由心脏或者肚脐里面的气往外流啊，经过喉咙再出到鼻腔。你感觉到气流在你的身体随着呼吸的流动，这个就是属于水界的流动相。或者说你也可以感觉到身体血液的循环在体内的流动，或者也可以感觉到在肢体里面的风啊的流动，在体内循环的流动都可以。如果可以感受到体内的气啊、血液啊、空气等等流动，这个就是流动的相。为什么要把流动放在最后呢？因为流动的相它是很微细的，它比起推动来说，推动是很粗浅的，流动是很微细的。在这世界的十二个特相当中，前面的地界、火界、风界的十个特相，我们可以直接用身的触觉来感知。但是水界的流动跟粘结呢，我们不能够用触觉来感知，而只能够用意识，就是用我们的心来去体会。为什么这么样呢？因为我们身体身识的所缘，就是我们身体能够触知到、感知到的对象是，就是地界、火界、风界。那就以我们的手为例子啊，我们的手可不可以感觉到东西很硬呢？可以吗？或者可不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很软呢？ 可以吗？可以的，对。那我们的手能够碰触到这些，这些是属于触所缘，就是碰触的触，而能够碰触到这些的所缘是我们手里面的身净色，它居于身净色升起的身识即识之即辨识这些的。例如我们摸摸啊，这些感觉到很粗糙，这是不是用我们的身体去碰触的？可以碰触到吗？可以。那摸到一些很滑的东西可以吗？很细滑的也是可以。或者我们的身体可不可以感觉到重量？例如手我们要提一样东西，可以感觉到很重吗？可以。用什么感觉？用身体的感觉，感觉到很轻盈也是。如果天气很热，我们的身体也会感觉到热，是不是？如果天气凉了，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很冷。热跟冷是什么来感知的？是身体感知的。别人拍了你一下啊，你会不会感觉到啊、哦？别人在拍你，会不会？别人推你一下，或者你走得太快，不小心撞到了墙角啊，或者撞到了桌角，这个时候会感觉到痛，是不是？感觉到撞击是用什么感觉的？啊，用身识，这个也是属于风景。这些都是由于地火风撞击到我们的身净色升起的身识及识之，那我们就知道啊，硬啊、软啊、粗啊、重啊、推动啊等等，也就是例如说啊，脚痛啊、肚子痛啊、头痛啊，或者感觉到头胀啊、头晕啊，这些用什么来感觉？啊，身识的感觉，就是我们的身体，用俗话说就是身体去感觉。身体能够感觉到这些都是属于要么是地界，要么是火界，要么是风界。那痛属于什么呢？痛的产生，如果我们用四大来分析，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四大不平衡，然后四大里面的地界或者风界或者火界很强，撞击到我们的身净色。当我们的身净色遭到这外在的，就是我们体内对于身净色是外在的撞击的时候，它经受的如果是地界的话，那么要么就是粗，要么是硬，要么就是推动的撞击，这个时候感觉到痛，肚子痛啊，头痛脚痛啊，就这么样来，这是透过我们身识去识知的。而在世界当中，水界它不是由身识去感知的，水界必须通过意识，就是我们讲到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识去感知。当我们可以辨识这十个特相之后呢，那么就一个一个特相来辨识，先辨识推动，然后呢再硬粗重支持软滑轻热冷流动粘结，可以这么样重复的辨识这十个特相，可以辨识了，然后就慢慢的把速度加快。由于心刚开始辨识的时候会比较陌生，所以会比较慢，等慢慢辨识到越来越熟悉，就会越来越善巧，这样可以辨识越来越快。刚开始辨识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用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来辨识一个特相，到了心已经善巧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一坐当中把十二个特相全部辨识，你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把十二个特相开始可以辨识一遍，然后慢慢的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到乃至一分钟至少要辨识三遍，就是对十二个特相辨识三遍。可以做到这么样之后呢，我们可以进入下一步，可以把这十二个特相依照四大的原来的次第再重新调整，也就是硬粗重软滑轻流动连结日冷支持推动，用这种方式来辨识。 可以这么样依照印出种转化境流动年节日等知识推动的方式次第来辨识之后呢，那个时候你就可尝试把你的心抽离出身体，你可以在一起看身体的十个特效，可以看到了之后呢，再感觉好像你的心就犹如在背后或者肩膀的后方这样看着身体一样来辨识十个特效。可以这么样辨识之后呢，再把这十个特效分为四组，那个时候你辨识印出众软滑轻为地界，流动年节为水界，日冷为火界，支持推动为风界。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不断的作意，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在作意地的时候，你的心即便是印出众转化轻；作意水的时候，即便是流动连接；作意火的时候，即便是日一冷；作意风的时候，便是支持推动。也就是说，当你作意地的时候，离开了印出众转化轻，没有所谓的地；作意水的时候，离开了流动连接，没有所谓的水；离开了温度，没有所谓的火，就是日一冷。离开了支持与推动，没有所谓的风，那你就持续的在这个身体里面便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这样十遍百遍千遍万遍。可以这么样辨识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进入下一步，再把地界简化成印与出，水界仍然是流动连接，火界是日冷，风界是支持推动，这样的话就用八个特相来辨识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在这么样辨识的时候呢，禅修者会发现到身体的概念已经没有了，只是在这一堆的范围里面只剩下地水火风世界而已。他已经不会感觉到啊，我坐在这里便是不会感觉到还有个身体。假如可以做到这么样之后呢，那他就持续的在这个身体里面变成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如果当他这样只是以此生中变成有地水火风之后呢，随着他的定力提升，他会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光明。然而这个时候他不应该去注意光明，他只应该在这个光体里面辨识地水火风。或者说他还可以再把这八个特相再简化为四个特相，他辨识印为地，流动为水，日为火，支持为风，这一此生中直接的辨识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可这么样辨识之后呢，他就也不要去注意身体的变化，例如身体越来越明亮，他不要去注意，他只是去把心只放在身体里面，如实的去辨识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就可以。当他这么样辨识之后，他会发现到他的身体的光亮已经慢慢的消失了，身体越来越透明，他也不要去注意光亮的变化，也不要去注意透明，他还是只是辨识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这样持续的辨识之后呢，他将会发现到他的身体像冰块一样，或者又像水晶一样透明。那当他到达了这个阶段之后呢，那就有两种方法他可以走，就是说有两条路，这两条路就是两种行止的路。一条是止观行止的路，一条是纯观行止的路。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的见清净，也就讲到明色辨别智，在那个部分里面呢，正经道论里面就讲到，无论是止行止或者纯观行止，就是做Sutta Vipassanika。如果想要辨识明色法，想要去达成明色辨别智，他应该用四大的世界分别观里面的简略法或者详尽法的一种 去辨识身体里面的世界。禅修者在辨识世界，发现身体已经很透明了，很明亮了之后呢，他还持续的辨识身体里面的世界。当他的定力可以持续的维持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的身体也很晶莹剔透，他的定力也很稳固，那这个时候他就达到了静心定。为什么只是静心定呢？因为修世界分别不可能证得禅那，即使在这个阶段他的身体很晶莹很透明，他的定力很稳固，那也只是静心定而已。如果他想要再继续培育定力，毕竟由世界分别观所培育起来的定力只是静心定，如果他希望的话，他可以在世界分别观所培育起来的静心定为基础，再转修其他的业处，其他的子业处为培育定力。例如说，他可以借助由四大培育起来的静心定的定力，再转修三十二身分，那就很容易。如果是他能够在修世界分别观达到静心定之后呢，那他再借助由静心定的力量的这种定力，在辨识，在同样的在观察这个身体，只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不要再观察身体里面的世界，而是观察身体里面的部分。三十二身分就是头发、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骨髓、肾、心脏、肝脏、肋膜、皮、肺等等，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辨识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之后呢，他再可以取身体的一个部分，例如白骨，来去修白骨想，通过白骨想再证得初禅。证得初禅之后呢，他再可以取白骨的白色来修白变，而依次的证得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那这样的话，就是透过世界分别观培育起静心定的定力之后呢，再继续培育定力而走止行止这条道。但有一些禅修者呢，他想啊，我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培育定力，我想做纯观行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应该在由培育世界分别观所达到的静心定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尝试去分析身体。在他以透过四大而辨识，发现他身体已经很晶莹透明剔透之后呢，他就可以尝试去破这个身体的秘籍。我们可以说，当他看到了这个身体虽然像水晶、像玻璃、像冰块，但毕竟它还是一个实体在，是不是？那他就尝试去找这一个冰块或者玻璃块或者水晶块里面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空间。如果有些禅修者他是立根的话，当他一找到空间之后呢，他会发现到这一个像冰块的身体，他经不起他的智慧的关照，很快就破碎了，破碎是很多很小的颗粒。但是有些禅修者呢，在这个阶段呢，他还不能够破除身体的这种凝聚力，那他就应该尝试用分的方法，就是用分析的方法。他就在要四大培育起来的定力，再去把心投进这身体里面，尝试去破除，不断的分，不断的分。但是呢，大部分的禅修者在这个阶段呢，当他一旦注意到空间之后，很快就发现他身体会破碎，他就持续的继续去破这个身体里面的那种组合，那种凝固的这种 这种间后想，一直破，破到最后乃是到见到色聚。我们可以说色聚就是色法的最小单位，但是当他见到了色聚之后呢，他还必须从见到色聚那一刻开始来辨色究竟色法，因为见到色聚还没有进入色业处之门，它还是属于色界的范畴。我们可以说啊，能不能够见到色聚，这是一个检验的标准。假如一个禅修是通过正确的方法修习色大，他见到的色聚，每一个人见到的色聚必定是一样的，不可能说你见到的色聚跟他见到色聚不同。这也是我们在禅修指导当中检查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见到色聚的标准。你可以翻遍所有的书，你查不到啊。但是假如你通达了经论，一旦你看到了色聚，你再去对照经论，哦，原来是这么样。但是呢，你要去猜测，或者你从书本里面找，你找不到。但是呢，100个人看到色聚，100个人看到色聚是一样，1000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检验是不是真的看到了色聚的标准，它不是想象的。如果说修入初心念啊，这里的禅相，100个人的禅相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禅相由心想而生，它是什么法？它是概念法。如果我们当我们看到了色聚之后，色聚我们再继续分下去就是究竟法了，所以每个人看到的必定是一样，这个想象不出来的。所以有些人他们自己靠想象说现在看不了色聚，或者说看到色聚那就是想象，那是他个人想象的，不是说看到色聚是想象的。真正看到色聚的禅修者，他会很有信心，他看到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他如果一个人辨识到了色聚之后呢，这个时候禅修导师再会去教他去辨识这个色聚里面有什么，有什么。那很多的禅修者，他看到的他的答案是一样的。那不用去问人，不用去查书，书里也没有，你去问人也没有用啊。但是你一看到了，你就能够回答出来。这就是我们可以说进入修观的初步。修观必须得怎么样？亚他不当巴加那地，或者亚他不当亚那达什那，什么意思？啊，如实的了知，如实的知见，修观。不能够有任何的掺假，不能够有任何的想象，它必须你看到就是看到，看不到就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强调一个修观，就是一定要如实的观，唯有这么样啊，我们才能够进入下一步，才能够进入修观。那如果一个禅修者想要做纯观行止的话，他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才看到色聚，就再破除色聚里面的3种秘籍，然后呢，依此辨识到色聚里面每一粒色聚，它至少有8种色法，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素，有些会有命根色，有些会有眼镜色等等。这如何再继续破除，乃至到再分析色法呢？我们明天再一起来学习了。明天我们在讲到究竟色法之前，我们还会讲如何来修习世界的详尽法。通过学习呢，我们应该知道啊，佛陀讲四大，它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物质只是四大而已，而是说所讲的东西必定要跟实修结合起来。这个才是佛陀讲说法的意气，而讲这些东西、修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要如实知见。唯有如实知见，我们才能够升起如实的智慧；唯有如实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了生死。